勉励的题目是我必须前行，这个我就是主耶稣他自己说的，他面对当时候严峻的一个环境的考验有人希律王要杀他，那有一群法利赛人来提醒他要他离开那一个地方，但是主耶稣说我必须前行，主耶稣他心里非常的坚定，我必须前行。我们从主耶稣说的这一句话和他做的动作，在信仰上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些来彼此勉励。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请看路加福音十三章的31节，新约圣经103页，十三章31节，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上命是不能的。”这里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主耶稣呢，他是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大概3年多的时间，那么到了最后的这个时刻，准备要为我们众人的罪慷慨赴义，他往耶路撒冷，因为他知道耶路撒冷是他必须去的地方，因为那是他要为人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他的目的地、他的方向是很清楚的、很明确的，是不会更改的。虽然那时候有一群法利赛来告诉他说叫他离开，因为希律想要杀他。当时候的希律就是大希律的儿子叫做希律安提帕，希律安提帕也就是曾经杀害施洗约翰的那一个王。那么这个王呢，也要杀耶稣，耶稣不知道吗？还要法利赛人来提醒吗？当然不是。法利赛人或许他们是善意的提醒，那也有可能是存心要来试探，也有可能是心怀诡计。总之法利赛人来提醒耶稣看起来是好意，但是主耶稣呢却对他们说去告诉那个狐狸，那个狐狸是指的希律王，也就是说要杀耶稣的这个王。耶稣对他们说去转告希律，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从主耶稣的这一段话让我们很清楚明白，在主耶稣的心中他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而且他的时候节奏都掌握住了，因为时候满足了，他该往哪里去就该往哪里去，尽管那里充满着很多的杀机，可以说是杀机重重、杀气腾腾，但是主耶稣呢，他还是做他该做的。他用了一段可能是当时候的犹太俗语吧，他说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今天、明天、后天看起来是很普遍的对时间的一种形容。我们都知道今天的过去一天就是昨天了，那么今天的未来一天就是明天，明天的后一天就是后天，所以主耶稣说今天、明天、后天，过去就过去了，但是今后我还是必须往前走，但是过去我所做的我依然照做。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他医病赶鬼， 他传讲天国的福音，看到当时候的人如同羊没有牧者，流离困苦，主耶稣就用许多道理来勉励他们，来教训他们。主耶稣传天国的福音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了，因为他的福音是为他做见证，他以什么行为，以什么行动来留下美好的生命的见证呢？就是为世人的罪而流血牺牲，死而复活，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也是关乎万民的事情。所以正当这个时刻，虽然有这一群法利赛人来告诉他离开这个地方吧，往别的地方去。如果我们看第十三章的二十二节，这里有描述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主耶稣往耶路撒冷的路呢，是渐进的，他是随左随行，随手随传，他经过的各城各乡就在那里教训人。所以主耶稣他充分把握每一天，每一个地点，每一个时间和空间，他做该做的。虽然法利赛人来告诉他叫他离开，但是主耶稣呢依然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这是他该面对的。时间的一个连贯性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主耶稣呢在他传福音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缺过一天，他在所做的事情，所面对的每一件困难，每一个挑战，也从来不会跳过去。他是从容不迫，他也是缓步的前进。这让我们学习到主耶稣他做事的精神，他不畏困难，他善尽他的责任，而且他是按照自己的节奏遵从天父旨意为他所安排的救赎的经纶和计划。有时候我们看主耶稣在传福音，似乎不是勇往直前不是大步的迈向前去，有时候他还要稍微退一下，比如说众人要来拥出他作王的时候呢，他却退到旷野去祷告。似乎主耶稣也是迂回前进了，没有错，主耶稣他是进退得宜他不是横冲直撞，但是他也不会贸然照进，他做事情是瞻前顾后，但是他也懂得迂回前进，这就是主耶稣他的一个智慧。他从我们在四福音里面的一些经文记载，在他传福音的过程内，有几件事情可以让我们知道该做的事情他绝对不会拖延，也不会畏缩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第八节，十一章第八节呢，这里我们知道他得到信息，他所爱的拉撒路病了也死了，可是呢主耶稣呢似乎还在原来的地方呢仍然居住了两天，在十一章的第七节说听见第六节说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似乎主耶稣呢有意要拖延难道拉撒路的病还不够严重吗？还是主耶稣故意在拖延呢，不要去那个地方呢他住了两天当然有他的用意，然后才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单言的两天才说要去犹太要去可能是伯大尼的地方，要去要叫醒那个拉撒路。这时候呢门徒来提醒他说，拉比亚，进来有人要拿石头打你，你还要往那里去吗？门徒当然是好意提醒，你现在要去犹太那个地方，有犹太人要拿石头在等你呢，要打你，你还要去吗？但是主耶稣呢却对他们说白日 走路才有光，不至于跌倒。啊，那么说了这句话，他就邀门徒一起往拉萨路住的地方去。啊，从这里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有他的计划。那么后来我们就看出了为什么主耶稣还故意拖延两天。啊，原来啊是要让拉萨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呢得到更大的荣耀，而且得到更大的确据，让犹太人能够更加的相信主耶稣是生命的主宰。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人死了灵魂不会马上离开他的肉体，可能就在他的肉体附近在徘徊，但是过了四天灵魂就离开了。主耶稣知道当时候犹太人的一种观念，不管这种观念是对还是不对，但是呢，主耶稣呢是有意的拖延两天。但是该出发的时候，他虽然知道有人要来害他，他还是勇往直前。那么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四十三节，主耶稣啊医治了啊这个彼得的岳母的热病之后，也有很多人啊被带来主耶稣面前，主耶稣都为他们来医治。啊，这时候当地啊可能是加百农，很多人呢，啊，就带了很多人啊来啊求耶稣医治，并且呢有人就请耶稣留在那个地方。既然主耶稣你能够行这么多神迹奇事，那么就继续留在这里吧，啊，来造福更多人啊。甚至有人呢，啊，到旷野去找耶稣，啊，要耶稣留在当地，留下来，不要他离开。在路加福音四章的四十三节，啊，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你看主耶稣不为众人啊所影响，他知道留下来当然可以造福更多人啊，让更多人啊在病痛啊魔鬼缠身啊患难当中能够得到啊主耶稣的医治。但是主耶稣他说，我也必须往别的地方去，必须别的城也有需要啊，也有人需要啊得到神国的福音。这都是主耶稣他的一种啊有节有制进退得宜的一些表现。有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似乎是啊犹豫的胆怯的，因为有一些经典记载啊，他知道有人要害他，哎，他就离开他那个地方，或者是故意不去那个地方。这个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我们看一下哈，马太福音十二章的十四节，十二章十四节，新约十六页十四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这里呢是主耶稣在安息日治好的一个手啊这个有病痛的啊一个人啊。那么法利赛人呢，因为主耶稣在安息日行了这个善事，就商议要害他啊，怎么样除灭耶稣。这件事情耶稣也知道，但是这里说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哦，看起来好像耶稣是害怕哦，因为他已经知道法利赛人商议要来啊除灭他了。但是主耶稣不是害怕，因为时候还没有到。既然时候还没有到，法利赛人也不能够拿他怎么样啊。虽然是商量开会，但是毕竟啊时候还没有到，时候还没有到。啊，当然他知道，这些人也不能拿他怎么样，但是他也不会平白来牺牲。啊，比较明显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一节，这里有记载，主耶稣呢继续留在加利利，啊，他不愿在犹太，啊，第七章一节说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诶，加利利是犹太的北部， 啊，主耶稣曾经在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三次进出加利利，啊，哎，这时候耶稣啊的兄弟呢就来建议他了。现在啊，在犹太耶路撒冷城，哇，是祝棚节一年当头当中啊三大节气的最后一个节气，啊，可以说是啊最大的节气祝棚节。你为什么不去呢？你如果要显扬名声，啊，传道人，你要传你的福音，传你的道理，去人多的地方才能够显扬你的名声啊，才能够招聚你的人气啊。啊，像现在我们说啊，想要出名的人呢，都会想尽办法啊博版面，啊，然后呢来拉声量，啊，有意无意他就放一点声音，哎，他就占一个版面。发表一下文章，不啊，或者是他的意见，啊，不管他的意见高明不高明，总是呢他能够博取一些声量，哎，对他来讲好像就有加分的作用。这时候耶稣的弟兄啊，就是肉体的弟兄呢，啊，似乎是用哎狭隘的眼光来看耶稣，以为耶稣也是要出名，啊，当然了，耶稣这样的表现是因为他啊，耶稣的弟兄这样的表现是因为他们还那时候还不信耶稣，但是主耶稣呢继续留在加利利，不愿去犹太，啊，因为他也知道犹太人要杀他。从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啊，好像耶稣呢他有意的继续留在加利利，啊，那经过耶稣的弟兄的建议，他还是不为所动。看起来耶稣好像怕，其实不是，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主耶稣不会平白无故的牺牲。箴言有一句话说，啊，22章的第3节说，愚蒙人前往受害，通达人见货躲藏。什么叫做通达人？有智慧的人，啊，他会去啊这个察言观色，他会眼观四方，耳听八面，他会知道情势到底对他有利还是不利，啊，他会去躲藏，啊，他知道该留在原地就留在原地，尽量不要去危险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不必要为自己招惹，啊，这些无谓的麻烦，啊，来破坏，啊，来阻碍该做的事情，这就是一个智慧。主耶稣他当然是全知全能的神，所以他的世上的做法他很清楚，他知道什么时候他该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该留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不该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不该去哪一些地方，他都非常的清楚。这就是一个智慧的表现。约翰福音第2章24节有一句话这样说，因为当时候有一些人看到耶稣行神迹，哦，就来信了他的名，哦，这件事情看起来是福音有果效啊，因为神迹奇事显明，我们知道神迹显明一定会招来很多人来聚拢，来围在主耶稣的身边，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来信。很多人看神迹他不信，甚至死人复活他也不会信，啊，因为心里本来就不信，啊，即便他看了太多的神迹他也是不信，啊，就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一群法利赛人，主耶稣明明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天大地大的事情，啊，是超越一般人，啊，是超越人所能做的，啊，这只有神才能做，啊，但是呢他们呢故意啊这个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看到了知道了听到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但是不但不信反而要除灭耶稣，他们就是存着不信的恶心。但是在约翰福音2章这里呢，主耶稣行神迹以致有一些人来信了他的名，但是这里却有一句话在描述耶稣的反应。那我们看约翰福音的2章24节，新约圣经128页，2章24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25节，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哦，这里可以让我们知道 主耶稣他知道万人的心，哪一些人是真心相信的，哪一些人不是真心相信的，主耶稣都清楚。聚拢在耶稣身边的人，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为了信耶稣。其他经文也记载啊，有的人跟随耶稣是因为有食物可以吃。主耶稣也曾经直截了当的来说出他们这样的一种心理的状态。这里有句话说，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另外的翻译本叫做耶稣呢，却不信任他。主耶稣不会把自己的立场或者是他的一种形式作为呢，来放在人的面前来受评论，因为人的意见或是因为人信或是不信就改变他心里的想法，他不会这样做。圣经有一句话说，人的不信难道就影响到神的信实吗？人不信，神还是可信的。神是信实的神，这一个事实呢是不会受到人要不要相信来影响的。我们说世上的名人有时候是因为人的一种评分一种得票率就受到了肯定。当人不投票给他不肯定他的时候，难道他的实力就不在了吗？主耶稣就是这样，他是神，他是救世主，他行神迹奇事要人来相信他。行神迹奇事呢是一种手段目的是要人借着神迹奇事来相信这是一位救世主，这就是救世主但是呢，神迹奇事只是引人到主的面前，最终人要因为这个因信耶稣基督而蒙神称义，这才是重要的。神要给人的是极大的那一个灵魂的救赎世上短暂的肉体的平安生命的保存当然是很有价值，但是比起永恒的灵魂那是这个无法相比的。所以主耶稣不将自己交托在人的身上，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他也不需要人见证者不需要谁来推荐他什么这个人很有信心，那个人没有信心，主耶稣比我们更清楚哪一些人的信心状态怎么样，他都知道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四节说，谁知道主的心呢？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君王或者将军都需要有那一些有智慧的人来为他这个策划但是呢主耶稣不必他不必需要靠哪一个人的智慧来帮助他，不需要反而呢他是帮助人的。所以主耶稣他能够进退得宜他能够勇敢的往前行那我们人呢，我们看到了耶稣所行的，我们这些追随耶稣门徒，追随耶稣的门徒，我们是不是也要效法耶稣的这一种做法？我必须前行在前行的过程当中，有时候该放慢脚步就要放慢脚步，有时候该稍微退一下但是这一种退呢不是畏缩而是一种以退为进，以退为进就是一种智慧。我们必须效法耶稣基督往前走，我们人生的道路就是不断的往前走，那我们的方向已经正确了我们的目标也很清楚，那么这一条路就是这样走下去，但是路上可能充满很多的坎坷阻隔有一些这个困难阻挡，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要往前走，效法耶稣基督的脚步。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以色列百姓走旷野路曾经就是因为该前进不前进他们该前进的时候却胆怯退缩，结果招致了神的愤怒 以至于他们在旷野路多走了将近40年。这个事件就是记录在民数记的13章那里，一直到14章。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刚出埃及之后呢，其实神要他们即刻的啊就能够进入迦南地，所以神要啊当时候的摩西领导者带领以色列百姓直接进迦南。可是呢百姓信心软弱他们认为说既然要进迦南地，在各种方面的考量不管是地形地貌当地人的生活形态或者是军事的部署，都需要做一番的窥探。这个人做事情有计划，那当然是好的。但是呢，神要领导者，就是摩西，他们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去，这个是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是应许之地，是神早就应许他们可以进去的。他们要经过一番的努力。本来神要他们直接进去，可是呢，百姓呢却呢要求摩西让他们派探子，12支派当中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进去窥探迦南地，不窥探还好，窥探回来之后，12个探子当中有10个探子报恶信，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这个故事我们都很清楚。窥探迦南地之后呢，用那一种声量来带动以色列百姓的软弱的信心那些10个报恶信的人夸大其词他说那一地的人呢都是伟人在他们看来我们是蚱蜢，我们看他们我们也是蚱蜢曾几何时，神的百姓耶和华的军队竟然自贬身价，自暴自弃到这种地步，这分明就是对神不够信任。神早就应许他们可以离开埃及进入迦南，那是流奶与蜜之地，而且是回归到他们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土地啊。神当初跟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就讲了，那个地是要赐给你的众人所遍之地，把你眼睛所看的都要赐给你，赐给你的后裔这个应许呢，到了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他们却相信不到。如果用民主投票来讲，真的是压倒性的胜利，10比2，你要怎么说呢？虽然加勒他出来呼吁，信心喊话我们要立刻上去得地了，因为我们足能得胜。很可惜这个孤掌难鸣。当然另外的约书亚后来也是讲了信心的话可是呢两个人的声量呢比不上那10个人的恶性。我们说人的心真的是这个向上提升是比较难的，向下沉沦是比较容易的。人就是有这一种，我们说弱点也好，说劣根性也好，所以说穿了其实就是人对神信任不够了，相信不到。神都已经能够在埃及施行10项灾害，又能够带他们经过红海这样一路上披荆斩棘让他们一路都走过来，对对神他们还是相信不到所以到最后呢，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他们向神来这个发怨言。后来呢，神在愤怒当中就教训他们，而且呢他们后来要承担的这个40年的旷野路的这些苦行这就是该前进不敢前进畏缩，然后呢就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这些当初说我们是蚱蜢的这些20岁以上的以色列人包括这10个探子都倒闭在旷野了能够进入迦南地的就是加勒约书亚这两个信心的勇士，还有在旷野新生的一代。这就是神的作为，因为他们的不信，不愿意承担不愿意看到不愿意靠神突破眼前的困难，他们只看到巨人伟人在我们眼中他们都是伟人，而且是吞吃之民，夸大其词嘛， 当地迦南人啊，特别是亚纳族的人啊，从创世纪来看，我们知道他们都是伟人，伟人大概就是体型高大嘛，哦，他们眼中看到只有看到伟人，他们没有看到神，哦，但是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专一跟从神，另外的心智，他们信心所看到的是看到神，他们跟伟人之间呢是神，哦，不是伟人阻隔在他们跟神之间，这就是信心跟没有信心的眼光不同，因为他们的胆怯退缩不敢进去。反观我们说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最后的关头，保罗他知道他要即将被捆绑了，为主殉道，大概是第三次的往外国传福音的末期了，他到了该撒利亚，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第十节开始有记载一段感人肺腑的话，那一段呢就是该撒利亚的信徒因为知道保罗即将被捆绑，所以劝他不要去耶路撒冷，那时候有一个先知叫做亚加布他就做了一个动作，把保罗的腰带呢然后抽起来然后捆上自己的手脚，用这种象征性的动作来说明说在耶路撒冷犹太人要如此的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把它交在外邦人的手中。这次是先知呢他圣灵的感动来说出预言，保罗你这趟回去耶路撒冷你就会被捆绑了。众人听到这件事情呢就劝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的十二节，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十三节，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罢了。你看保罗效法耶稣基督，知道虽然有捆绑，但是他知道时候到了，主耶稣说我就是为这时刻而生的。保罗也学到了这样的心智，我保罗一生就是被主拣选之后的这个后半生，我都是为此而生，我就是为福音而生，我为福音而生，为福音而努力，最后也甘愿为福音而死。所以他在那个场面可以说是让大家这个肝肠寸断那保罗就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苦呢使我心碎呢我为主的名不但是被捆绑甚至为主而死，我也甘愿我也是愿意的所以保罗他虽然知道前面有捆绑甚至有受死的事情，他还是呢不会说他勇往直前，他知道时候到了。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效法耶稣基督，效法使徒保罗当然还有更多信心的见证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哇太多太多了这些因为相信神这个信心呢让他们呢勇往直前，这样的信心呢让他们抛开这些残垒勇往直前。所以信心的见证人就像云彩围绕着我们，那希伯来书十二章有提到，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今天呢，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有很多见证人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我们应该要得到鼓励不管未来的前程怎么样，我们勇敢走下去。这里说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的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里提到了 哦，说有那么多见证人，他们愿意为坚守主的道，哦，来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所不惜。这些都是留下美好的见证，美好的证据，所以我们效法他们，就是要放下各样的重担。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重担，有一些重担呢是不必要背的。这里说要放下，一个要往前奔跑的人，如果身上背了一些不必要背的重担，你说这个会不会拖慢这一个人的脚步，甚至拖累这一个人的整个计划？所以这里勉励我们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这些重担包括什么？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个世上呢，就是罪的权势作王，常常捆绑着我们，常常拖累着我们的脚步。如果我们没有放弃掉，很容易我们就无法往前奔跑。那这里有提到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标杆，就像腓立比书三章那里说了，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标杆很清楚了，方向也很明白了。保罗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你看保罗他的一生当中，他也很清楚，他就好像用奔跑的人跟斗拳的人来做形容。一个赛跑的人，他一定有方向感，他的目标很清楚，所以他不是无定向的，他不是像无头苍蝇的飞来飞去跑来跑去，到底我的目的地在哪里？不会，他也不会搞错方向，要往台北不是往高雄，他也不会拼命的往高雄，他知道方向在台北。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我们的目标也很清楚，就是主耶稣基督。既然我们方向很清楚了，目标也很清晰了，那么就要怎么样？就要努力的往前奔跑，忘记背后，才能努力面前。好，那通常我们就无法忘记背后，这些背后该忘记的如果没有忘记掉呢，很容易呢就会拖累着我们，因为我们身上太多的挂虑了，这个挂虑呢牵绊住我们的脚步。就像主耶稣说的，得到之后我们要开花结果，但是如果我们的地是我们的心就好像长满了荆棘和棘藜，把我们罩住了，我们想要向上来发展，要结果开花结果，但是呢荆棘把我们罩住了，以至于我们没办法开花结果。主耶稣解释了什么叫做荆棘，就是今生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我们看到今生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常常呢让我们呢忙得喘不过气来，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到底今夕是何夕。如果我们在这一个茫茫的人海当中，我们搞不清楚方向的时候，就很容易陷入迷魂阵当中。所以要忘记背后，才能努力面前，标杆直跑。那背后有什么事情呢？我们要忘记过去的什么事情呢？我们说过去的事情该忘记就要忘记啊。我们人就是很矛盾，该记得记不得，不该记得偏偏呢记了一大堆，然后才在那边呢想起往事，陈年往事，然后就一把辛酸一把泪。有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他会想到过去的悲情。其实过去的悲情已经过去了，就把它放水流。信主前的或是过去的一些惨痛的经验，惨痛的教训，我们记住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但是该忘记要把它忘记。现在我们是恩典满满的人，我们在进入这个恩典当中，我们是要不断的往前跑。过去如果你没有忘记，就拖累了你的脚步了。所以过去的悲情那一些困苦要把它忘记。创世纪41章有提到约瑟，他在埃及当了宰相，娶妻生子，叫做马拿西跟以法莲。为什么要取名叫马拿西以法莲？他说神让我 在困苦之地啊，忘了我的父亲，忘了我的家人。的确，如果以这个约瑟来讲啊，他的命运真的是很坎坷啊。前半段的命运啊，真的是很坎坷啊，似乎神把他忘记了，也似乎是神在操练他。但是他后来渐入佳境啊，一夕之间啊，麻雀变凤凰，这个故事我们都很清楚。从阶下囚变成啊宰相，这都是神为他安排的啊。但是他学会忘记过去的困苦和悲切，然后呢，他说神使我在困苦之地昌盛。他一方面忘记过去的悲情，二方面呢，他忘记背后，他努力面前，因为神要他呢继续在这昌盛之地，因为他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所以后来他知道，他说了，他说过去对他的哥哥们说，过去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意思原是美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造就今日的好光景。这就是约瑟他的眼光和睿智，所以他懂得忘记背后的这些悲情和困苦，他仰望前头的神恩典的丰盛啊。所以该忘记要忘记，过去的罪恶生活也要把它忘掉啊。然后呢，过去有什么成就了，有什么享受了啊，我们也该把它抛弃了，因为手扶着你往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过去有一些不好的个性和脾气也要把它忘掉啊！不要说信主几十年了，我们那个不好的个性和脾气还带着，常常要跟人家吵架，常常要跟人家计较，好，这个就不符合基督徒的形象啊，也不是基督耶稣门徒那一种柔和谦卑的样式啊。所以该忘记把它忘记，这样我们才能够往前跑啊！我必须前行。是主耶稣啊，他很笃定的一个立场。保罗也是，很多古圣徒也是，所以基督徒必须啊，这个前行啊，不管我们是步履蹒跚，还是昂首阔步，总之自反而说，虽千万人无往矣。再来唱诗182首。